Man is the only creature that consumes without producing, yet he's lord of all the animals. He sets them to work. He gives back to them the bare minimum that will prevent them from starving, and the rest he keeps for himself. Man is the only creature that consumes without producing, yet he's lord of all the animals. He sets them to work. He gives back to them the bare minimum that will prevent them from starving, and the rest he keeps for himself.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片段里的下一个核心词汇 produce 动词生产。我们在讲到 education 教育那个单词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英语单词的词根 duc 或者 duct 表示引导，所以 education 就是把人引导出去的概念啊。那么 produce 这个单词，它的字面意思是向前引导，也就是生产线上统一生产流水线式的产品， OK， 它的名词叫做 product， 也就是产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跟 DUC 或者 DUCT 表示引导这个概念的实用单词进行一下收尾。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个单词叫做 abduct， A-B-D-U-C-T， 前缀 AB 表示离开， abduct 的这个词字面意思是引导你离开啊，这个词比较恐怖，是动词绑架劫持，比如说 My English teacher was abducted by 3 gunmen、啊、我的英语老师被三个持枪劫匪劫持了、啊、你是多恨自己的英语老师造出这样的句子。好，那么 abduct 的这个词啊，名词叫做 abduction， 表示绑架。还有一个单词叫做 seduce， S-E-D-U-C-E， 前缀 S-E 表示分离，为什么呢？因为 S 这个字母啊，在字母形成的初期代表的是牙齿啊，撕咬的概念，所以英语里有大量的 S 开头的单词都跟分割切割有关系。大家还记得 scar 叫做伤疤疤痕对吧，其实细究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 scar 这个单词里还有一个字母 S 啊，它所表达的正是用利器切完肉体之后留下的痕迹啊。不过 seduce 这个单词啊不是什么好词，字面意思是引导你偏离正途，也就是动词怂恿诱惑的意思。后来啊，这个单词又延伸成了勾引的意思，进而又成了一个犯罪词汇，叫做诱奸啊。 seduce 这个词啊，名词叫做 seduction， 表示引诱诱惑。当然我们还可以认识 deduct， D-E-D-U-C-T，前缀 DE 表示向下， deduct 这个词啊，字面意思是向下引导，向下走，也就是动词减除扣除。比如说 Once you deduct your expenses, there is nothing left， 一旦扣除了你的费用啊，就什么也没有了啊。那么 deduct 的名词啊也很好记，叫做 deduction， 表示减除扣除。关于 DUC 这个表示引导的词根呢，英语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单词叫做 Duke， D-U-K-E、啊、只不过是词根 DUC 里的字母 C 换成了它的通假字母 K， 这两个字母、啊、在单词的发音里都可以读成 K 对吧，然后加上了一个不发音的字母 E、啊、那么 Duke 这个单词、啊、是名词爵士公爵的意思，这个词跟引导有什么关系呢？说出来很有趣啊，因为 Duke 最早代表的就是古罗马时代统帅雇佣军的将领，也就是引领士兵打仗的人。后来啊，这些将领们很多都各有所成，就变成了欧洲各个小国家的国王啊。后来啊，这些小国家慢慢被强大的国家吞并以后，这些小国家的国王呢，就变成了整个大国家的公爵，也就是各方诸侯的意思，大家懂了吗？当然我们认识了 Duke 公爵，自然还要认识公爵夫人，叫做 Duchess， D-U-C-H-E-S-S。我们继续来看片段里的下一个核心词汇，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单词，叫做 animal，名词动物。为什么 animal 有动物的意思呢？因为 animal 这个单词的词根呢，就是它的前四个字母 anim 表示生命、呼吸。所以 animal 这个单词啊，其实泛指的是所有有呼吸的生物啊，也就是动物的概念。那么当我们认识了 animal 表示生命、呼吸这个词根的时候，我们再来背一些单词就会快很多了。比如说 animate 动词，时有生气啊，也是形容词，有生命的。大家注意，汉语里的生气这两个字不就是生命、气息的意思吗？所以虽然英汉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语系啊，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通过这样一门词汇课来发现人类在表达思想的时候所用到的手法是多么的相似。那么 animate 这个单词啊，在生活里出现的频率不高，不过在自然哲学里，我们一般听到的生命体和无生命体，英语就叫做 animate and inanimate， OK？ 所以即使大家不去背诵这两个单词，只要我们认识了 animate 这个词根，这两个单词也就不攻自破了。不过 animate 的名词形式啊，生活里我们还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啊，叫做 animation，表示一切动画片的统称。大家不要只认识 cartoon 卡通这个单词啊，卡通只是动画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我们学过词根 car， car 表示写、刻、画，对吧？所以其实 cartoon 代表的呀，只是画在纸上的二维动画而已。常见的动画片形式还有三维动画呀、定格动画呀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动画形式都可以叫做 animation，表示赋予虚拟人物生命，大家懂了吗？每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奖项里啊，都有 Best Animated Feature 和 Best Animated Short Film， 也就是最佳长动画片和最佳短动画片奖。那么说到词根 anim 表示呼吸啊，英语里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单词叫做 unanimous， UNANIM。OUS， 不过这里的前缀 UN 可不是否定的意思啊，而是 UNI UNI 这个词根的简写形式啊，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表示一的词根。 Unanimous 这个词啊，字面意思是一起呼吸的啊，就像我们汉语里讲的一个鼻孔出气的。所以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形容词，全体一致的，一致同意的。比如说 Their decision was unanimous，他们的决定是全体一致通过的，大家懂了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片段里的下一个核心词汇 minimum， 形容词，最小限度的、最小量的。比如说 You can get this done with minimum effort， 你只需要花很小的精力就能把这件事做好。那么 minimum 的反义词呢，叫做 maximum， 形容词，最大限度的、最大量的。为什么 minimum 有最小量的意思呢？因为这个单词里啊，有一个非常好理解的词根叫做 mini， 表示小、少。我们汉语里有一个与它直接对应的概念叫做迷你啊，本身突出的就是一种小巧的感觉。那么当我们认识了 mini 这个词根呢，我们背很多单词就很快了。比如说 minus 介词，减去、减少。比如说 1 minus 1 is 0， 1减1等于0、就是这个 minus 最典型的用法。还有一个单词叫做 minor， 形容词，少数的、未成年的、突出的也都是少或者小的概念。 minor 的名词形式叫做 minority， 表示少数、少数民族、未成年人。很多人呢都看过汤姆克鲁斯 Tom Cruise 演过的一部科幻电影叫做少数派报告，英语就叫做 Minority Report。 那么 Minor 这个词的反义词也很好记，叫做 Major， 表示多数的、主要的所以这个词啊，后来就演变成了名词，专业的意思，也就是你在大学里把绝大多数时间投入到的学科。比如说英语专业啊，英语就叫做 English Major。 Major 的名词也很好记，叫做 Majority， 表示大多数或者大多数人。比如说 A clear majority of the voters support the policy， 很明显大多数的投票者都支持这项政策。那么英语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单词叫做 minister， 这个词的意思叫做部长、大臣啊。我们平时啊看新闻里经常说到的一个国家的总理或者首相， 英语就叫做 Prime Minister。 为什么大臣这个单词会跟 mini 小这个词更有关系呢？因为在政治体系里啊，官员本身就是渺小卑微的人民的公仆啊，你官职越大，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也就该越强啊。所以从 minister 这个单词里，我们就能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做官本身就是在做人民的公仆，大家懂了吗？那么当我们认识了 minister 这个单词，我们自然就会认识另一个词，叫做 administration， 名词，行政部门，也就是官员为人民服务的场所。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片段里的最后一个核心词汇， starve， 动词，挨饿。一般我们在口语里说我饿了，会说 I'm hungry， 对吧？不过如果你想表达我都快饿死了，你就要说 I'm starving 啊。所以 starve 这个词本身突出的饥饿程度啊，要远远大于 hungry。那么讲到这里啊，我再跟大家讲 starve 这个词的词源，大家理解起来也就会好很多了。 starve 这个词其实本身想表达的意思是人饿死之后身体变硬啊，所以英语当中啊，跟 starve 有关的单词就都跟僵硬呆滞有关系。比如说 stiff， S-T-I-F-F， 形容词，僵硬的，呆板的。比如说 My back is very stiff， 我的腰啊特别酸，这里突出的就是一种因为肌肉僵硬而造成的不灵活的感觉啊。再比如说 startle， 动词，惊吓，受惊吓，也就是吓得整个人呢都惊呆了，动不了了，这样的概念。比如说 The cat startles easily 啊，猫很容易受到惊吓，然后反应就是一动不动地盯着吓它的物体，随时准备出击啊。我们都见过猫那种受完惊吓之后的反应，对吧？还有一个单词叫做 stare， 动词，凝视，也就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啊，本身突出的也是一种呆呆的感觉。比如说 Don't stare at me like this， 别这样盯着我看。英语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单词叫做 stereotype， 前面的 stereo 表示僵硬的，坚固的，大家看它的读音和 stare 是不是也非常像啊？这个词后面的 type 意思是印刷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样板类型那个单词。 stereotype 这个词啊，原来指代的是一种刻板印刷的方式，不过现在这个词呢，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啊，非常的僵化，不能变通啊，也就是名词惯性思维的意思。好，到目前为止啊，不知不觉我们背词攻略第二季的全部20期内容已经更新完毕了，我们又学了800多个非常实用的英语单词。很感谢大家能够跟着杨亮老师一路走下来，也请允许我对你在词汇道路上的坚持表示发自内心的祝贺。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讲，学习词汇的乐趣啊，绝对不是来自你多背了几个单词之后产生的小小成就感而已。OK， 语言的学习啊，是一种妙趣横生的文化体验啊，而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所以我们在学习单词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能够更深层次的了解单词形成的原因，以及单词背后所承载的丰富多彩的故事和智慧的话，那么大家就会发现，原来背单词的价值啊，要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叫做 The limits of your language are the limits of your world， 你的语言决定了你的世界。真心希望我能够通过背词攻略这档节目起到一个良好的抛砖引玉的作用，帮助大家打开一扇绚丽多彩的语言学习大门。同时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关注和学习我的其他英语课程，在英语学习的道路上，让杨亮老师和您一起并肩同行。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and persistence along the way. Wish you all the best. Man is the only creature that consumes without producing, yet he's lordOf all the animals. He sets them to work. He gives back to them the bare minimum that will prevent them from starving, and the rest he keeps for himself. Man is the only creature that consumes without producing. yet he is Lord of all the animals. He sets them to work. He gives back to them the bare minimum that will prevent them from starving, and the rest he keeps for himself.